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正道题目是承担，经文出处在路德记第三章，把时间交给牧田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在这里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也特别感谢云彩团契今天的诗歌，我觉得今天的诗歌跟我今天要分享信息也很有关系。我过去在今年我大概几次讲章，我是依序路德记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这样讲下来，那现在来到第三章，在这一章的经文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信息是承担。前几天我们家刚好有一个小小的空档，在傍晚的时候有姐妹帮我们把两个大的孩子带走，所以我就跟我太太有一个小时间带我们家老三老四去骑脚踏车。然后呢我们家老三他很想学两轮的脚踏车，所以我其实已经帮他把后轮拆掉很久了。然后呢我们就去附近的公园，然后没想到他学得很快，他远比我学得快。这就让我想到我小时候呢，我其实是一直到了高年级我才学会骑脚踏车。我的老三现在才升国小一年级，所以对比之下其实真的很晚，我在学脚踏车很晚。然后呢学脚踏车很晚就算了，那是有原因的。第一个是我小时候身材非常的宽广、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跟我们家小孩比起来，我可能是他们两倍的重量，但是没有比他们高多少这样。所以每一次我们跟邻居的朋友要一起出去玩一个稍微远一点的地方，那怎么办？他们骑脚踏车我就怎么样，要有人在嘛，对不对？每次要有人在，你知道那感觉，对一个男生你又不好表达你那个心里头那种自尊心，而且又快要到青少年，我就开始有担心说会不会有人不愿意载我，然后把我丢在那边。然后呢当他们愿意载我的时候，我那个车子没在摇晃的时候，我就整个就是觉得哎呀，我很自责很愧疚。我一方面对载我的人很愧疚呢，我一方面也对脚踏车感到很愧疚，那个后面永远都是扁的。但是如果在我们的这个旅程中有人愿意载我，对我来讲其实还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但是我还没有信主，可是我就在一种交织，在一种自我形象可能对于要被载或没被人载，然后觉得自己又很怕载的时候又说你很重这种各样的想象里，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焦虑。当有人愿意承担你的生命的时候，这是一份恩典。对基督徒而言，承担其实又有更不一样的一份意义。因为我们能够去承担别人的生命，其实源头来自于耶稣，来自于基督。我们的终点也是基督。我能够领受耶稣对我的爱与接纳，他接住我这个软弱、没有能力，甚至是没有办法行动的罪人。在这样的背负跟承担当中，我心里头有了力量，以至于我有那个怜悯去看到我身旁的人，那些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生命的罪恶、难处和疲倦，甚至软弱需要被扶持的人。在上帝的话语的引导和帮助下，在圣灵的感动当中，我们能借着承担以及被承担一同遇见主。请留心我说的承担跟被承担，我们也学习放心的把自己交给主，同时我们也学习放心的把自己交给我们的肢体，他们为我们的代求。让我们一同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份恩典，可以来聆听你的圣道。愿你今天借着你的信息再次来鼓励安慰，对我们说话，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要来诵读今天的经文，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路德记的第三章。如果你有圣经，教会圣经是在旧约264页。今天我在分享信息过程当中，我鼓励大家可以打开圣经，因为我最近稍微忙一点，所以我的大纲后面没有经文，你可以把圣经打开着，我们对照来看。第一节由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来回应双数节。第三章第一节，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她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 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伯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伯阿斯就搓了六簸箕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又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我不知道大家读完《路德记》哈，会不会有一个困扰，就是说 这段经文要怎么应用？我们有女儿的，可不可以请举个手？你们会这样把女儿为她找对象，把她？我想应该没有人会做这件事情，对吧？所以《路德记》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其实非常的不容易。那因为我们跳过了时空背景，还有一些历史的场景。接下来我想借着一些分享，帮助我们来用什么样的角度去来思想这一章的经文。第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承担是在别人的身上看见责任。如果我们有读过路德记，没有读过没有关系，我很快的帮大家复习一下。路德记在记载着一个家庭，以利米勒的家庭，他有两个孩子。他们从犹大地到了摩押地去寄居，因为当时没有 食物不足。也在这个寄居的过程中，拿阿米的先生以利米勒死了。后来两个孩子在摩押地娶了两个媳妇，结果没想到这两个孩子也死了。最后只剩下了婆婆跟两位媳妇。那他们在那个伤痛当中，他们听到了在他们家乡有粮食，于是拿阿米就带着他就决定要回到家乡。而在路上呢，路途中，拿阿米就跟两个媳妇说：“你们回去摩押地吧，因为那个不是他们的家乡。”拿阿米已经对未来失去了所有的盼望，但是呢，其中一位媳妇路德在那当中说：“婆婆，我坚定的要跟我就是要跟你回去，不管怎样，我就是要跟你回去。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而拿阿米那时候没有办法，就是反驳路德，也没有办法推却他的这一份孝心，于是他们就跟路德一起回到了摩押地。在一章二十一节，当拿阿米刚回到犹大地的时候，那边经文拿阿米他说：“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为何还叫我拿阿米呢？”虽然路德陪伴着婆婆回到了家乡，但是在经历这一切的伤痛，在对于一个黑暗的未来当中，拿阿米其实整个人他觉得他是苦难的中心，他认为上帝在针对他，他的生命里头完全没有任何的力量好像可以再去顾念或者是去承担别人的生命。 可是有一位孝顺婆婆的路德，在第二章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她尝试着按着犹太人的律法去农田里去拾取麦穗。在犹太人的律法，就是旧约的圣经当中有应许这一个要顾念孤儿寡妇的这个条例。那但是路德呢，并不是非常熟悉那个规定，所以在这当中，他也跟农场的一些人发生了一些小小的一些可能的误会。可是很幸运的，他却来到了一个田地，是属于波阿斯。而这波阿斯呢，正好是拿米的先生以利米勒的至近的亲属。也在这个波阿斯，他是一位敬虔爱上帝的一个男子。他知道了路德，他听到路德的孝心，他特别的吩咐他的仆人们要善待路德，甚至是当路德他拾取麦穗没有按照犹太人 的想象的那些规定的时候，也都任凭他去做这件事情，甚至是要保护他，要看顾他，甚至是供应他。而当路德把这个消息回去二章二十二节当他把这消息回去跟拿俄米说的时候，二章二十二节拿俄米心里头好像涌出了一份对路德的顾念。他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田间，这才为好。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当拿俄米遭遇到人生极大的痛苦与苦难的时候，即便他仍然尝试着要顾念的路德和他的另外一个媳妇，他想要自己一个人独自去承受这个黑暗，但是路德坚决的陪伴拿俄米。而在这个陪伴的过程中，结果拿俄米好像看见了上帝仍然赐给他们家的恩典。波阿斯这位至亲的亲属是这样慷慨款待路德，原来他们的人生还没有完全的结束，仍然有生存的盼望。来到经文第三章的第一节，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他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这句话在原文里头，他说我不当为你找个地方，其实这个问句的文法，它背后就是反过来的意思。他问这个问题的背后是表达坚决肯定的意思，也就是我重新说一次，第三章第一节，他的意思是女儿啊，我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在第三章这个时刻，拿俄米她不是只是从一个接受路德的陪伴的婆婆，她想到年轻的路德还有人生的下半场，比她更长远的人生，她想到的是路德的需要，所以她在这当中，她开始顾念了路德，并且她下定了一个决心，要为路德找一个安身之处，让他的下半辈子可以不用再受苦难，再受像这样子好像每次都去农田里拾取麦穗这种不安稳的生活。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曾经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你的责任？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承担了许多的责任，长时间照顾的责任，陪伴的责任，而在这些责任当中，我们可能会疲倦，甚至我们有时候可能也会孤单，我们觉得为什么都是我在照顾别人。可是承担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特别是在信仰里面，当我们按着以基督的爱彼此承担的时候，好像环境没有马上的改变，可是我们的心里头慢慢从我们所领受的，慢慢的可以把我们所经历的压力、挫折、孤单、苦难破碎，渐渐的融化，以至于我们可以在我们好像看起来空空的生命里头涌出了一份为人承担生命的力量。记得拿俄米说他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如今他里头却有一份爱，这份爱是顾念到他的媳妇路德。承担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责任，但是我们来到经文当中最让我们感到冲击或让我们最难去理解的一段经文，承担是在自己的付出中背负风险。我们有时候可能想说，哦，对，我们爱人帮助人，我就是供应你的吃住金钱，然后我把时间给你，好，这样就好了。但是其实承担不只是如此，承担的背后还包含了你要背负风险。如果没有背负风险， 这样的承担其实不是承担。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我们的孩子上大学，我们把孩子送出去了，不管是在别的县市或者是到国外，孩子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供应他吃住，供应他金钱，可是他的未来，我们会不会在他抉择要去哪里的时候，我们在那边祷告寻求，也想了很久，结果送了出去以后，发现他遇到了一些可能不顺遂的事情，然后我们心里就开始怀疑我们当初的选择是否是正确的。其实承担包含了那个未知，但是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有任何能力去承担这个风险，这也是对基督徒一个很大恩典，我们可以把我们承担的风险带到上帝的面前。对于拿俄米来说，他现在能够照顾路德，他能够想象到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路德交给他至近的以利米勒至近的亲属波阿斯。波阿斯在路德的转述当中，还有在拿俄米认识当中，他是一位敬虔爱主的一个男子，而且他是一个相对富有的一个农场主人。于是经文来到第三节跟第四节，这边两节经文说，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来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等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当做的事。哦，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刚才读的时候，或者是我刚再读一次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个计划非常的可怕？至少我们今天不可能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代人心险恶，对不对？即便一个人有再好的名声，如果一个年轻的女子在深夜里你躺在一个男子的旁边，会造成多大的误会？好，我们经文先 来稍微看一下第三节第四节。有人就觉得说，你看玛米要路德沐浴抹膏换上衣服啊，拿俄米要路德打扮的花枝招展，或者是非常的亮丽，很有可能有些人觉得他们可能要换上一个好像新娘的衣服，当时的新娘古代的礼服，以至于他到波阿斯旁边的时候，波阿斯会被吸引啊。这个解释呢，我想其实说不太通，因为如果你从经文，你把经文 打开来看，第一个，在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后，他后面有一节经文说，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请问如果你穿着一个新娘服走到农场里头，你会不会觉得很突兀？会吧。我们虽然不知道古代的衣服长什么，现代我们穿个白纱你走到工厂里面，人家觉得你来干嘛？怎么可能不被认出来？绝对被认出来的。所以看起来拿俄米好像不是这个意思。在旧约创世纪38章14到19节，如果我们回想拿俄米和那个路德的身份，他们其实是寡妇。在古代的时候，其实寡妇有特定的服装，包含她要遮住脸的帕子，还有她的整个衣服。所以在那个情境下，很有可能路德一直以来他是穿着的是寡妇的服装，而且沐浴抹膏换上衣服，这个不是女性的专利，或者是说这只是对女性的叙述。在撒母耳记下的12章20节，那边有一段经文可能我们也有点熟悉，就是大卫王他和拔示巴生了一个孩子，结果上帝因为要惩罚大卫，要管教大卫，他这样子背叛了他的将军，而且呢他又把人家的妻子抢过来，所以上帝在管教他，让这个孩子生了重病。那大卫当时他就禁食在神的面前，他们要禁食的时候其实也要换上一种哀痛的那种服装，是一看就知道他在禁食。而直到这个孩子死了以后呢，经文告诉我们，他就从地上起来怎么样，沐浴抹膏换上衣服，进耶和华的殿敬拜。哦，所以我们今天的读者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直接会联想到说，哇，拿俄米大概就是要路德去倒贴了，哈，投怀送抱。其实完全不是，在经文当中，其实是拿俄米要路德把他的这些守寡的衣服换成正常的衣服，所表示的呢，是他开始现在是一个单身的女子，要过着正常的生活。而接下来的经文告诉我们，拿俄米就是要路德在波阿斯在打谷场酒足饭饱的时候，先开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 有几个地方让我们觉得很纳闷，为什么要掀开他脚上的被？如果你有露营过，或者是你在野外有住宿过，当你脚上没有被，深夜的时候是会很冷的，会非常寒冷的，那你大概就是很容易会醒过来。其实拿俄米希望路德有一个机会可以单独和这位大财主，或者是大有能力的主的波阿斯有机会单独面对面谈话。而旧约的学者们很多在讨论关于脚这个字，脚这个字其实在圣经当中 有两个、特别有两个字，其中有一个希伯来文的字，它特别指的是男性的生殖器官的那个位置。可是在这边的经文所选用的脚，它其实是一个范围，它并没有专指、在那个生殖器的那个位置。如果是那个位置的话，我们大概可以联想就是投怀送抱，不单是有这个这样的一个例证明，同时在圣经的旧约的希腊文的翻译本，那些译者在理解这些希伯来文的时候，他们选用的字也同样是往同样一个方向，他们没有特别把这个字去限定说就是在所谓的生殖器的那个位置。我们今天在读的时候，那个场景跟那个画面让我们感觉好像就是一个投怀送抱的情景，但其实并不是。路德作为一个没有权没有势的一个女子，她要有什么样的机会能够跟一位有权有势的波阿斯可以单独的面对面？波阿斯不是天天都可以遇得到，但是在打谷场上的夜里，在那个丰收的时候，他们要怎么样在傍晚时分借着那个微风把稻草跟糠皮和麦穗分开，他们在当中去做这件事情后，一起享受这个成果，一起去在那边欢乐的时光，那个大概是那个节气当中最适合最有机会让路德可以跟波阿斯好好讲话的时刻。在这个计划当中，他看起来就是最好的时刻，但是他确实会有风险。有什么风险？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波阿斯有没有可能那天晚上他酒迷心窍，然后他就对路德做了逾越的行为？如果他对路德做了逾越的行为，路德会遭遇到什么样的风险？他可能不再有办法在犹太地用一个贤德的女子或者是一个孝顺的女子继续的在那里，他会可能会在当中会引起很多的误会，甚至是提出这个计划的拿俄米可能也会受到牵连。他不是提完计划就结束了，他提了这个计划以后还有后面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此外，如果路德最后真的受到了拿俄米的照顾，请问路德还会按照原本的方式继续的爱他的婆婆吗？他还会继续的恩待他婆婆吗？所以我们看经文很简单，拿俄米好像就是提了一个计划，然后要路德去做，然后路德冒了很大的风险。其实某一个层面，拿俄米也背负了一些风险。可是在这个背负风险的背后，是因为他对路德的顾念，跟盼望他能够承担路德的生命和他的人生的未来。而路德非常的孝顺、顺服、单纯，他就听了婆婆的话，就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在我们承担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去思想这个问题，我们觉得我们只是一个供应者，还是同时我们也要承担风险？如果承担风险，我们是继续的把我们要继续的控制，还是要放手？而在拿俄米为路德的思想的计划当中，他选择了放手。同样的，在我们养育儿女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也是我们在某一个阶段我们要慢慢学习放手。因为孩子们他们是上帝托管给我们的产业，而我们能够放手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孩子我们把他们交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必须允许他跌倒，允许他犯错，允许他被误会，允许他可能对父母的爱的质疑，而这一切其实是在承担背后极为宝贵的价值。 是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在承担生命的时候我们没有说出来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承担生命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份承担和一般人所想象的承担不一样。而在这一份未知的承担、不安全感的承担当中，我们却让上帝在这当中与我们一起来承担我们身旁每一个神托付给我们的生命。第三点，也因此承担是以勇气和信心回应神的话。而经文来到三章的七节到十五节，这边路德就按照了拿俄米所吩咐的话行动了。而波阿斯就在酒足饭饱之后躺卧在麦堆旁，而在夜半的时候呢，他就掀开他脚上的被，偷偷摸摸的就躺在他的脚旁。在夜半，那个人忽然惊醒，惊醒这个字可能是吓醒，或者就是发颤冷到醒过来。他一翻过身来，整个场景就是吓坏他，竟然有一个女子躺在他的脚下。这对一个敬虔爱神的波阿斯而言，我相信他是非常的惊恐，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有些人，有些学者就说，可能路德那时候好像就在当时的文化当中就像一个妓女一样，就是在那边好像要去引诱波阿斯。可是如果我们经文继续往下看，你就会发现波阿斯的反应完全不是如此。第九节路德说，波阿斯先问说，你是谁？波阿斯就说，路德就对波阿斯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好，衣襟这个字和翅膀是同一个字，在第二章的时候，那时候波阿斯曾经为路德祝福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神的翅膀，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而在这样的一个对话当中，第十节波阿斯并没有因为路德的出现他就说你怎么可以做这件事情，或者是有我们想象中那些可能很不好的发展。波阿斯却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我，都没有跟从。这个经文在讲什么？原来在犹太人他们当中有一个至近亲属的律法，就是如果你的先生离世了，然后你没有后代可以传承这个家族，那么至近的亲属就有一个责任，可以把这个太太赎回，娶回为妻，然后为这个死去的丈夫留下后代，然后为这个家族可以流传下去。而路德他其实是在这个以利米勒的家族当中，他其实可以，而且他又是个摩押人，他其实可能可以去随便去再去找一个年轻的男子结婚，但他没有。在一个混乱黑暗不听上帝话的士师时期，一个外邦的女子却在这当中仍然持守她的身份，甚至是仍然持守在那一个律法当中。当路德向波阿斯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其实路德以为拿俄米要他跟波阿斯求婚啊，衣襟遮盖我就是求你娶我保护我。而在波阿斯的反应当中，他听到路德这句话的时候，他想到了上帝的律法，他想到了这样的一个女子竟然比他还看重。其实波阿斯的回应很快，他说十一节说，女儿你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们看到经文又说她是一个贤德的女子，她没有因为路德的行为反而说你是一个就是叫做不守贞洁的女子，反而说你是个贤德的女子。她说，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很明显的，波阿斯知道这个亲属致敬亲属法。很明显的，我想他已经当路德来到他田中的时候，他曾经有考虑过这件事情。可是呢，这个责任其实优先顺序不在他这边，以至于很有可能他就先把这件事放着。但是就在这个夜里，当路德主动的表达跟行动的时候，好像激起了那一个波阿斯在心里头放在心里头已久的那份顾念的心，他马上的回应了路德，他要去处理这件事情。 他要很麻烦的去确认另外一个比较靠近的亲属是否愿意要娶路德、赎路德，还有他们的田产。承担是以勇气和信心回应神的话。承担是以勇气和信心回应神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心里上帝会给我们一些感动，对于一些事情，对于一些人，我们会有些怜悯。但是有时候我们会碍于我们的经验和我们过往，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很容易就把那份怜悯的心关了起来。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当中，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在教会里或者在各个地方，当我们付出我们怜悯的时候，不一定得到别人的回报，甚至得到别人的误会的时候，很容易我们会把这份爱人的心收了起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次当神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的时候，再次把一些负担感动放在我们心里头的时候，我们要用勇敢和信心来回应神的话。最后我想和大家说，承担使我们更像基督，也在承担中我们与他相遇。在过去的这个暑假的营会，青少年呢，他们有一起做，就是一起辅训的时候，由外面的老师来带他们做一个小小的活动。他们用一个长长的扁带，然后七八个人他们编织了一个网子，然后就让青少年轮流躺在上面，然后他们就把它一起抬起来，然后旋转。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就想到，就像我那时候在学不会骑脚踏车的场景一样。可是有点不一样的是，在教会当中，他们这些孩子去体会一件事情是，我即便只是用了我可以付上的努力，那个在我可以付出的力量上，但是当我们有一群人，我们可以一起服侍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就被大家一起举起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个被服侍、被抬起来的人，他可能觉得自己光用脑袋的去想，就觉得可能我没有办法被这么大家一起举起来，而且感觉很危险。可是在那个经历当中，当一起被举起来，你发现还很安稳，还想要大家多绕几圈的时候，那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感受。我相信在一些公司行号也做过这些训练，但是在教会里很不一样的是，我们都是那个先被主的爱接住的人。主的话这样告诉我们，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他早就知道门徒会背叛他，他早知道门徒会软弱，早知道门徒会跌倒，但他仍然坚定地服侍了他所拣选的门徒，并且把那福音的使命托付给这一群的门徒。同样的，今天主的负担、主的呼召也在我们的当中，他盼望我们以基督的爱来托住我们身旁的家人，托住我们小组弟兄姐妹的生命，也托住那些还没有听闻福音的灵舍的生命，更是我们所差派的宣教士和远方为的知名。而在这个承担的当中，我们会继续的去经历向神支取他的爱，继续的去体会他是如何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我们可以天天来到他面前向他倾诉我们的难处，我们也可以持续的用信心和勇气来回应他。我们更可以在每一次的承担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是与基督一同来工作，我们更可以知道原来在我们的承担当中有耶稣的爱也在其中。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接住托住了我们的生命，因此我们可以学习这个世界上没有的爱。当我们爱不下去的时候，谢谢你仍然托住我们，让我们以信心和勇气能够把自己交托给你，并且把你的爱可以分享出去。求你使用我们成为你的器皿，成为你美好的见证，活出你馨香之气。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们。